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啊！我们再度欢迎我们所有来到神的面前他应许，当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福分浇灌给我们他把福分浇灌给我们。那今天的正道的主题呢，是我们这个得救确据系列的第十二讲。OK， 得救确据系列的第十二讲，题目是偶像敬拜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一个问号，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这个问号。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求神带领我们今天的讲台。主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我们感谢你召聚你的儿女，还有这群寻求你的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一颗寻求的心，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得到你的启示愿圣灵在今天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讲到偶像我相信每个人对偶像这个字呢都不陌生，对偶像这个字都不陌生因为我们从小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或是我们看到所描述的这些所有的朋友当中呢，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拜偶像。但是你今天听完了今天道之后呢，你会知道，就是说你对偶像的了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非常非常有限的举个例来跟你讲，就是我小时候是从台湾长大的在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呢，台湾就是基督教并不是被这个传得很普遍，所以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信佛教既然信佛教的话，我们几乎家里面每一个家呢都有一个小小的佛台或是佛堂佛台跟佛堂里面供的东西呢无非是赐人平安给人财富，还有让人家能够在事业上发达，实际上就是我们人所需求的这些东西就是福禄跟寿喜这类的东西。那我们再回看在旧约时代呢，圣经里面对于这个偶像崇拜呢也有很深切的描述刚才韩雪姐妹跟我们读这段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关于描述什么是偶像。大家晓得当这个以色列人被这个法老在埃及地奴役的时候呢神就是应许他们带他们出埃及地。那埃及地呢是一个世界的表象，那这个世界呢就是敬奉偶像的一个地方，所以法老呢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当他们这群人由摩西带领出了埃及地之后呢实际上神呢是要带领他们到一个迦南地，就是不再拜偶像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从旧约里面看到呢，以色列的失败是在哪里呢？以色列人一旦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不但没有一心一意的去敬拜侍奉耶和华神，反而呢他们是跟随的旁边的迦南人呢敬拜他们的神。那这些迦南人敬拜什么样的神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要听过巴利吗？有听过亚瑟拉吗？有听过大衮吗？这些神的话，你仔细再看呢，实际上在跟中国人信佛教里面敬拜的这些神呢，同样的东西。这些神赐给这些拜他的人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福禄寿喜，还有多子多孙。那跟我们敬拜的神是完全没有不同的。那今天我们回来问一个问题，圣经里面也讲到福禄，也讲到寿喜，那福禄寿喜到底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神不要我们这些东西呢？其实神不是不要我们这些不是我们不要这些东西，因为神对于这个偶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神对偶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读这段圣经里面呢，在使徒约翰他写了约翰福音之后，他又写了约翰一书 二书跟三书这三本书。约翰二书跟三书非常短啊，它里面的内容也不多啊，最丰富的呢就是约翰一书。那约翰一书呢，实际上就是使徒约翰在80岁90岁啊快要死之前写启示录之前呢写的约翰一书。那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在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念这段圣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这句话讲什么呢？他就说小子们呐，他这个小子的意思就是 little children， 小孩子，就是约翰对于这些所有来到神的面前都称为你们都是神的小孩子，那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要远避偶像。所以约翰一书呢，在这个偶像这两个字呢就打了一个句点。那你再仔细看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没有提到这些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当中所拜的巴利，也没有拜的亚瑟拉，也没有拜的大滚神，也没有拜的海神，这些都没有。反而在约翰一书里面，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你们这些信神的儿女，你们这些小孩子，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得救有确据没有？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你们是真正的得救了？他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中间的时候提到，就是说我把这些东西写给你们，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可以知道你们会得救，你们可以知道会得救。但是整个约翰一书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我们要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如己，也要讲到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仍然会跌倒，要我们能够啊，在神的恩典里面呢，我们要悔改，要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颗敏锐的心，要有一颗良心，一颗恢复的良心，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世界的灵跟从神来的灵。他的整段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任何一个拜偶像，那他为什么会在最后一段话来讲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自守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信心要持守，要远避偶像。那这个偶像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偶像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在旧约里面，他的偶像好像都是金牛类的东西，好像都是木偶的东西，好像用手跟石头跟金银去铸造的东西。但是你今天看我们读这段圣经里面，你再仔细的看一下，在出埃及记里面就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除了神以外，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一个诫命就说不可为什么，不可为谁雕偶像呢？不但说你不要把这个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或是水中游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崇拜的对象。我们今天看埃及这块地方就是拜这些用人手所刻，用金银去铸造的东西。但是在这个之前，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讲到，就是说不可为什么呢？不可为自己来雕刻偶像。什么叫自己雕刻偶像？就是把你，如果从字面上解释呢，就是你很自傲，你自己非常欣赏着自己，你非常爱你自己，甚至说你成就了很多事情，所以呢你呢把自己雕刻成一个像，在那地方谁来崇拜你呢？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去崇拜他。所以我们今天回来在看这旧约的教导里面，在十诫里面的第二诫到十诫里面第十诫，他讲到一个字，就是什么？就是贪恋。你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不可贪恋这个，不可贪恋这个，仆卑 牛驴还有一切所有的。所以偶像崇拜呢，一个真正的在新约时候的定义呢，已经不是来到佛堂面前去拜财神，也不是跪在金牛面前去要求金牛赐给你的东西，而是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偶像。在我今天开始讲之前，我就把偶像的定义，就是约翰写约翰一书叫你远避偶像的定义呢，我给你下了一个更清楚的定义。什么是偶像呢？偶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说你非常骄傲，你今生所有的，包括是什么，你自己去赚来的，你自己去得着的，或是说你是继承而来的，不管是你的产业也好，财富也好，或 或是父母亲给你的这些所有的东西，你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你也常常呢自吹说我有这种东西，那这个是把自己当作偶像，就是把自己雕刻成为偶像在的地方，这是偶像的第一个类型。那偶像的第二个类型是什么呢？偶像的第二个类型是，刚才是你有的你吹嘘，第二个类型是你没有的，但是呢你非常渴慕。怎么讲呢？这边讲的就是说，神说你不要贪恋。那贪这个字呢，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出现了许多次，有贪恋，有贪心，有贪婪。这个贪这个字呢，实际上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人天生下来呢就是要一些东西。那英文来讲的话就是什么 desire， 你知道你 desire 吗？就是这些东西你没有，但是你非常要有，所以你就花你的时间，花你的精力，以及花你整个的才能呢去追求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你心里非常珍视的东西，你要要这些东西。你要了之后呢，这些东西会让你怎么呢？让你觉得满足，让你觉得快乐。当你生命里面没有办法要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沮丧。那这个呢，也就是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也是在新约里面所要强调的这些偶像的崇拜。所以你既然对这个偶像呢有一个新的定义，有一个新的了解呢，那我就在这边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 OK， 是人是怎么样来拜这种心中的偶像呢？因为从这个例子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约翰所说的，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属神的，今天这个世界呢都是在那个什么，在这个恶者的手底下，但是呢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而且把智慧赐给你们，要你们远避偶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这位神是一个真神，我们也在真神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因为住在基督里，也就是真神，也就是永生，也就是永生的盼望，是让我们真正的了解到我们有没有远避偶像。所以我们举这几个例来讲啊，都是我个人在过去所亲身看到的东西。那其中呢有两个也不是我看到的，不过这些所有的例子呢都不是从我们教会出来的，所以我这边一讲了，你觉得好像某人很类似的话，你不应该从这个方向来想。这个来讲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到在神的定义里面什么是偶像。第一个就是，你记不记得在美国这个地方过去几年有很多校园枪击案，对不对？有很多校园枪击案。那这些人呢在精神的状态上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因为美国的枪支的管制并不是这么严格的，你只要过去没有犯罪的记录的话，你都可以去买枪。所以呢美国的这个校园枪击呢非常的普遍。那有这么一个例子，这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啊，就是有这么一位父亲，他的女儿呢，他的爱女呢，在一次校园枪击案呢就丧失了生命。那丧失了生命之后呢，这个父亲因为他跟他女儿是相依为命的啊，那他失去这个女儿呢，他一直没有办法在他的这个生活里面去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呢他在几年之后也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所以电视上就报了这个新闻，就说他自己也把自己也刺杀，也自己枪杀掉了。所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把他的女儿跟他女儿之间所爱的这个联系呢当作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没有这个东西他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活下去的欲望。所以他的女儿实际上就是他生命的神。那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第二个例子呢是有一个母亲，她带着她的儿女从台湾来到美国这个地方。这儿女呢都是念初中到高中的年龄，因为她觉得把儿女带到美国来呢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她的兄弟姐妹呢，他们的儿女也都在美国，他们儿女呢比他们年龄大几岁，都有非常好的成就，读了很好的书。所以呢她把这个儿女带来的时候，就跟他先生就分开了。他先生在 台湾就做继续做他的事业。他带来了之后呢，他只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就很简单，他希望他这个儿女在美国不但能够立得住脚，而且能够出人头地。那在那个时候，你要立得住脚，要出人头地的话，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说你要读书，你要学业很好。学业很好就是中国人的观念来讲，就是士而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除了读书之外别的是没有门路可以走。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所给你的才能，你要在你的才能上发挥自己。所以美国的教育它非常注重发掘每一个人的潜能。你如果会做木匠的话，你做木匠所做的生意会比一个读 PhD 的人要好很多。他是用这种方式。但是这个母亲呢，她仍然是台湾的观念，她小孩你一定要读书，你来这个地方，她整天就看着她的这对儿女就说，你们怎么样什么事都不行，你们只能读书，我可以做牛做马做奴隶，你们吃完饭盘子一扔你就开始念书。等到这些孩子开始有他自己朋友的时候呢，也就不再听他的母亲了。结果呢也就出去跟朋友在一起玩，然后跟朋友在一起做一些他们年轻人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让他母亲非常非常的伤心，他等于是伤痛欲绝。他就说，我把你们带到这边来，我没有别的指望，我跟我的先生也分开了，但是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在这地方能够书读得比别人好。因为他觉得如果他的儿女的书读得不比别人好的时候呢，他就矮了半截，就矮了一截在这地方。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呢，当他的孩子不念书的时候，他就开始有忧郁症了，然后呢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跟壁垒呢就立刻就行了起来。所以对于这个母亲在这段时间里面，他的心里所要的什么东西呢，他的心里就是要这么一样东西，他要他的儿女呢比别人还要强，比别人还要好，他功课要比别人家好，要在学校里面出人头地。所以呢他的偶像是什么呢，他的偶像实际上是一个尊敬，是一个尊敬。他要他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在他的他在他认为有价值的事上要比别人好，所以他的偶像就变成一个尊敬跟嫉妒。第三个，在圣经中也有很多这个类似的故事你们有听过一个，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呢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说，夫子啊，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那个美好的生命。这讲到永生，我们今天是永生的盼望，对不对？那耶稣就给他讲说，诫命是晓得的，实践你是晓得的，你是以色列人，诫命都守了没有？那这个年轻的少年官，他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一个是年轻，一个是少年，而且是当官的，这三样东西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不容易的。所以他就问耶稣，他要永生，他 desire， 他极端的要渴慕这个东西。那神就说，诫命守了没有？他说，我守了。可是呢，当耶稣说这个十诫的诫命里面有一个诫命他没有讲出来，他说不可，你诫命你是晓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都。那这个富有少年官就说，这些东西我都守了。可是神第十个诫命他没有讲，讲这个贪恋神没有讲。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就告诉这个少年官就说，很好，诫命都守了，还有一件事情你没有做到的，就是说你这么富有，就把你富有的全部都什么去周济穷人，不但要这个样子，把你的钱财都散掉，然后还要跟从我。结果后来的结果是这个少年官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少年官他实际上是没有得救的，没有得到永生。因为什么？他心中有一样东西他放不下去。什么东西放不下去？心中的钱财放不下去。因为他贪恋钱财比贪恋永生还要 过剩。所以在第三个例子里面，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他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呢？就是十诫里面的第十诫，贪恋他没有胜过。第四个例子，那第四个例子呢实际上不是我亲身经历的哈。在纽约曼哈顿有一个牧师很有名，叫做这个 Tim Keller 他是在曼哈顿的一个牧师。 啊，他啊写了很多书，啊，他也很多人生的经历啊。那这两个例子呢，是他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他讲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实际上就是他教会的一个会友啊。他这个女孩小的时候呢，她缺少父亲的爱，跟缺少母亲的爱，没有父亲的爱，母亲的爱，所以她长大了之后呢，很渴望有人爱她，像父母一样的爱她。因为他成长了之后呢，他更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异性的爱。因为他爱到这个地步，只要有人爱他呢，他就把他全身全人都摆上。这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这种后果就是说，他就不再去有智慧去选择说这个男孩子在追求他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接受了这个爱，因为他极端的需要这个爱。所以一次的一次呢，被这个男孩子呢爱了之后又丢弃，爱了之后又丢弃。他一旦没有这男孩子爱的时候呢，他就失魂落魄，然后他什么，他的生命就没有指望，因为这个是他最想要的东西，这是他心里最贪爱的东西，最 desire 的东西。所以这个女孩子的神是什么呢？这个女孩子的神就是什么，她自己需要人一种温柔的爱。所以这个也是什么，也是一个贪恋。第五个例子，最后我们今天时间不多，第五个例子是男的，这是 Tim Keller 所讲的。他讲到这个男孩子呢，他这个男孩子非常有才能，他不但非常有才能呢，他这个有很强的这个就是说占有欲， OK， 有占有欲。所以呢这个男孩子呢，他也去追这个女孩子，他有一种征服欲啊，就是所谓的征服欲，就是说当你喜欢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你就尽量去什么，去征服她。征服到什么地步呢？征服到他们两个有非常亲密关系的时候。一旦有亲密关系的时候呢，这个男孩子就对他征服的女孩子呢就失去了任何的喜悦，他就另外去找一个，然后另外找一个呢，然后再去征服。所以这个男的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同样的事情。等到他来到 Tim Keller 的教会之后呢，那 Tim Keller 就说，你必须要悔改，你要重生，你要把你这种你心里的偶像，你的偶像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控制，是一个 control， OK，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征服，是一个自我，把我自我摆在最高的这个地步。那这个男的后来呢，他也接受了神了，可是呢，他这个心里面的征服的这个偶像呢，他一直没有办法胜过。为什么呢？他讲到就是说，当在小组的时候，他要征服小组里面所有的人，只要小组里面有讨论，他的意见就是最后拍板的意见。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当偶像控制到我们的时候的话，我们甚至不晓得。所以在这个所有的例子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偶像的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就是说以自夸，那个自夸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圣经里面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在世界的恶者底下，从世界来的有什么呢？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你这个偶像的第一个定义呢，也就是今生的骄傲，也就是在十诫里面第二个里面所讲的雕刻自己的偶像，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你没有的，你非常的渴慕。那这个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去追求学业，追求名利，追求金钱，到底有什么不好呢？好像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人，神给我们这个能力，为什么不能赚呢？为什么神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偶像当作是罪呢？集中的解释是在整个基督教历史，有一位神学家，这个神学家叫做 Saint Augustine， 就是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书叫 City of God， 神的城市。那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罪有的是很明显的，就像十诫里面的第六到第九，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那很多人来到教会就说，这些东西我都没有，我没有罪呀。但是 你没有想到第十个的贪恋跟第二个自己雕像，实际上在神来讲是罪。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定义很简单，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我们把那些虽然是好的，不是最好的，但是当作最好的。这句话你听得懂吗？就是说你去追求你的金钱，去追求你的学业，这些东西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你把这些东西摆在神之上的话，这个叫做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爱，我们每个人都爱一些东西，我们爱慕这些东西，我们都有爱。奥古斯丁讲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叫做 disorderly love。 所谓的 order 的话是有秩序的， disorder 是没有秩序的， disorderly 是它没有秩序的形容词的一个副词，没有秩序的爱。怎么样翻译呢？我可以翻成说，你把爱的优先顺序所颠倒了。再讲一次，把爱的优先顺序所颠倒了。那些爱你不是说不能爱，但是呢你却把神的爱摆在那些爱之下，让那些爱来什么，来掌管你的生活，来掌管你的生命。那这个呢就叫做你的优先次序的爱。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告诉我们，他就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行呢？我们要把神放在首位，对不对？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每个人都，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什么叫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呢？因为神是一个灵，而不是一个木偶。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用心灵来诚实。我们知道什么叫心灵，我们所谓的心灵就是我们不是用任何跪拜雕刻铸造，是我们的心来敬拜神。什么叫诚实呢？这个诚实的原文呢叫做真理，是 spirit and truth。 什么叫 truth 呢？就说你认不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神是唯一的真神。当你要敬拜他的时候，所有其他的偶像都不在这真神之上。就像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不管你本性来的需求所需要的追求的东西，所爱慕的东西，如果你摆在神爱神之上的话，这个就叫做次序颠倒的爱。那这个次序颠倒的爱呢，会让我们叠在什么？叠在神所不喜悦的罪中。所以爱的次序是怎么样呢？一个真正有次序的爱，什么叫做 orderly love， 而不是说 disorderly love 呢？所谓 orderly love 大家都很晓得，耶稣说你们做我的门徒，如果你们要跟随我，你们就要什么？我们讲你就要舍己。把你，什么叫己呢？所谓的己就是说，我们一生下来呢，因为亚当夏娃所给我们的，给我们的这些从亚当夏娃所来的被捆绑的，我们心里的渴慕的东西，就是我们 desire 的东西。夏娃在伊甸园所看到的那个果子是又美丽又可以吃，而且我非常要，我要了之后可以让我变得非常漂亮。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夏娃的爱也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呢也有同样的，有这种什么次序颠倒的爱。因为神告诉他就说你要爱我第一，那夏娃没有听，亚当没有听，而把这些东西呢摆在神的上面。那同样的就是耶稣说，你今天要跟随我，你要打碎你的偶像，你要舍己，把你本身有所谓的你的 desire， 圣经里面讲的是个 desire， 就是我们的情跟我们欲望要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爱，我们爱我们的人，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爱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爱我们的产业，我们这些都爱。但是这些爱如果摆在神的爱之上面的时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 disorderly love。 OK， 你的爱的次序就颠倒了。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然后什么才爱人如己。他并没有说不要爱自己，也不要说你追求你的事业。所以爱的次序什么呢？神在这个地方，你自己在这地方，爱人在这地方，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爱。我相信每一个人爱自己然后再爱人的话，这是你天生的本性。但是呢你怎么样要反着你的本性，把爱的神，把爱神摆在爱自己跟爱人之上，那这个才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所谓远避的偶像就是什么？你要把这些偶像，用旧约的几句话，就是什么？ 就是要把它敲碎，要砍下，要焚烧，要拆毁。圣经上所表现的东西它是什么？它是用我们一个眼睛所看得到的东西去怎么样摧毁我们的偶像。但是到了使徒约翰写最后一本书的时候说，小子啊，你们知道你们信的是个真神，你们要住在他的里面，当你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你要自守，你要远避偶像。当你远避偶像的时候呢，你就胜过了什么？你就胜过了你从亚当夏娃而来所肉身的情欲，那在神的面前呢也就站立得住。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有几个地方我们就没有讲，就是说拜偶像的后果呢，在你们的周刊上面又讲得很清楚啊，这是神不喜悦的。神用一句话来讲拜偶像的后果，神是什么？是忌邪的神。那忌邪的神这个英文的字叫做 jealousy， jealousy 我们中文翻译什么东西？是嫉妒，对不对？爱里面一定会有嫉妒，如果爱不是在最前面的话，如果你这个是一对夫妻，如果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都不把你当做你爱里面的最前面的话，那个就是一个嫉妒。同样的，来到神的面前，如果神不在这个地方，你在神的上面的话，神是一个忌邪的神，但是这个就是嫉妒的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整个系列第十二章里面，也就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就说我今天要去见神了，我还有一句话要讲，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你们要远避偶像。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啊、你从来没有离开，让啊、离开我们，不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心中的光景。我们经过啊、使徒约翰以及你众使徒众先知所赐给啊、我们在啊、灵里的啊、清楚的分辨啊、求主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要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所敬拜的神是唯一的真神，除你之外没有别的神，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是在最终之乐，他的愁苦也必然加增。主啊，你爱你的儿女，愿你把你的福分降在每一位属你儿女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应许，也是永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